他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讲两个主题。第一个，纽约时报说川普要求重划美加边界，第二个，川普要从德国撤出35000美军，北约开始瓦解。这两个都是让人非常沉重的新闻。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7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美国总统 马克龙将于3月12号召集英国、德国、波兰、意大利这五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支持乌克兰以及加强欧洲自主防务能力、防务能力的举措。乌克兰国防部长将会以视频的形式列席会议，欧盟和北约负责人也会参加会议。马克龙在3月5号在电视讲话中说，他将会和欧洲多国的国防部长举行会议，目的是讨论在乌克兰部署欧洲军队的可能性。那么这些军队不会去前线作战，而是会在签署和平协定之后保障全面遵守和平协定。另外，德国公共广播联盟3月6号发布了德国趋势调查报告，显示德国民众对美国的信任降到了低谷，只有 17% 的德国人认为美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比例下跌到这个民调从97年开始以来的最低值。那么只有 14% 的德国人对美国总统川普有好感，75% 的受访者认为北约盟国目前已经不能够确信美国会提供保护，71%的受访者支持欧盟建立自己的军队。那么两年前这个比例是 53%， 现在是 71%。 67% 的受访者支持德国国防军获得更多的预算，68%的德国人为乌克兰担忧，60%的德国人认为要让欧洲国家替代美国支援乌克兰是不现实的，因为欧洲还现在不具备这个能力。67%的德国人担心欧洲面对川普和普京的交易会束手无策。那么德国趋势调查是德国最重要的政治民调啊。第二，第一财经报道，截止3月3号，中国的地方政府今年从1月1号到3月3号已经发行了2万亿人民币的债券。那么其中前两个月发行了19000亿，同比增长97%，就翻了一倍。那么今年前两个月发行了19000亿的债券当中，新增加的债券是8000亿，同比增长40%。再融资债券就借新还旧，我债券到期，我发行一个新的债券，把旧的债券还掉，叫借新再融资债券。11000亿，同比增长188%。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中国的地方政府，它越来越多的债券到期，它要还债，所以它就要发行更多的债券去还债。那同时，这个债又滚下去了。那么，江苏省的发债规模最大，发了2000亿，两个月发了2000亿。广东、湖北、北京、四川，发了1000亿，都超过了1000亿啊。那么报道指出，中国今年再融资债券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有20多个省密集发行这个再融资债券啊。那它再融资债券要么呢就是专项债啊，专项债就是用来置换这个隐形债。那么按照之前财政部的安排，今年置换隐形债的额度是2万亿。那么今年中国的政府报告明确表示，要安排地方政府的专项债44000亿，比去年增加5000亿。地方的专项债已经来到了44000亿了。那么原来是专项债是用来搞基建投资的，那现在基建投资项目不太多，就拿来干什么？土地收储，就是地方政府发了专项债，拿去买城投的土地啊，让城投拿到现金还掉债啊，也是给地方政府帮他们化债用啊。这是第二。第三，朝日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了小额进口商品的关税，那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广州市有一些城中村叫西英村啊，西英村就是帮西英做服装的村子啊。那么这个村子里面很都是服装加工厂，那么这些西英村里面的服装加工厂陷入了经营危机啊。那么广州市有好几个西英村都在这个城中村里头啊。西英村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些服装厂批量小，但是时间快，要说很重快啊。那么其中番禺的南村镇这个西英村的规模最大，有500家工厂，包括从印花到剪裁所有的加工环节。那么这里的机器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啊，叫永不疲倦的西英村啊。那么美国加征关税之后，西英村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家有10个工人的工厂去年订单络绎不绝，今年突然归零啊。有一家专门给西英代工的工厂，原来聘了20个员工，现在没有订单，裁了一半啊，不敢全裁，因为订单来了没办法。从西英村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川普20%关税对中国电商平台有重大打击。我今天看到那个统计局局长说啊，这个川普的关税影响不大，没什么影响，我们是个大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在胡说八道啊。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政府不管，老百姓遭殃，这件事情就这个啊。第四，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政府推出了6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应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措施。那么援助计划主要的内容包括，第一，加拿大政府在今年和明年向出口商提供50亿加元，帮助出口企业拓展新的国际市场，防止裁员啊，这是第一。你看，这就是你看民选政府的行为就是这样。第二，为农业和食品行业提供10亿加元的支持，帮助农产品出口商寻找新的市场，这是第二。第三，提供5亿加元的低息贷款，每个企业可以申请20万到200万低息贷款，缓解他的资金压力。第四，放宽就业保险制度，允许企业缩短员工的工时啊，同时通过这种就业保险补偿，因为工时减少造成的收入损失啊，也就是说帮助企业在困难时期留住这些员工，不要把他们炒掉啊。那么另外，美国总统川普3月7号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可能对加拿大乳制品征收同等关税。那加拿大对部分美国乳制品征收240%的关税，那么美国对加拿大的乳制品关税比较低，所以就他就说，从3月7号开始，一会儿又从3月10号开始，又11号开始，反正基本上就不断的乱讲啊，反正你不知道，我们基本上现在川普讲的，我准备干什么，我们基本上不报道，因为他讲太多，我们只报道已经变成政策的，我们就会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3月6号说，只要美国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不停，加拿大会做出强烈的回应啊。这是第四、第五，美国太空技术公司 Maxwell 的3月8号发推特，他说美国盟友取得的卫星图像可以自行决定怎么用啊。那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卫星图像是给乌克兰在战场分析战场局势的。那之前美国政府是通过 Maxwell 的签约把地理情报交给盟国使用，那原来就包括乌克兰是可以用这家公司的卫星图像，但是3月7号美国政府停止把这个账号给冻结了，打着账号冻结，乌克兰就没办法使用这家公司的卫星图片。那他发表一个这样推特，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呢，我这里很多账号，你们都有啊，你把这个账号给乌克兰用也行啊。乌克兰军队如果没有了美国的情报，他很多资料 他会基本上会变成半个瞎子啊，这个影响非常大。战场已经很快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战场局面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回头再讲啊。第六，德国之声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府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卢沙野3月5号在出席政协对外友好界的小组讨论，他小组讨论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说现在还用去质疑中国偏袒不偏袒俄罗斯吗？如果质疑这一点的话，那应该首先去指责美国，美国不仅偏袒而且支持俄罗斯。卢沙也批评川普政府对欧洲采取野蛮叫蛮横霸道的政策，他说对盟友都这样，我站在欧洲的立场，说实话我感到有点心寒。卢沙也还说希望这能让欧洲有所触动，言下之意就是欧洲应该考虑改变对中国的强硬立场。那么卢沙也之前是中国驻法大使，那么被西方媒体称之为战狼外交官啊，这些年频繁的发表一些强硬的言论啊，那么基本上，但是这次他讲的话，哎，倒真的是人话啊。第七，共同社报道，日本和英国外交部长和商务部长2+23月7号。在东京举行这个2+2的会谈，那么双方确认要加强双边贸易合作，协调立场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日本外相岩屋义说，双方将会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啊，叫 CPTPP 啊，继续深化合作啊。日本之前和美国有经济版的2+2对话机制。那么英国是第二个啊，那么日本把英国视为准同盟国啊。第八，日本外务省3月7号公布了2024年有关外交的国内舆论的调查，有关外交的国内舆论啊。调查结果显示，81.5%的日本民众认为东亚的安全环境趋于严峻。57%的日本民众认为日本应该和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盟国合作。4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加强日本自身的防卫能力或者加强外交对话。那么对于日本和中国的外交关系，61%的日本民众认为应该采取强硬的态度应对中国入侵领海。39%的日本民众认为应该确保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35%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确保在中国的日本公民的安全。当被问到希望日本政府和川普政府加强哪些领域合作时，52%的日本人认为经济、经贸、金融，50%的日本人认为安全保障、反恐、裁军、核不扩散，34%的日本人认为经济安全保障。那么这项调查是2月3号到9号进行啊，访问了1000位日本人啊。第九，推特消息说，3月7号，江苏省宿迁市叫泗阳县有个文景苑小区发生连环爆炸，视频看得非常恐怖。那么有一栋这个住宅楼火光冲天，震耳欲聋啊！爆炸连续发生了好几次，有一个煤气罐像火箭一样冲向高空，然后落在几百米外的马路对面，和马路的行人擦肩而过，非常危险。目击者说，爆炸是由煤气泄漏引起的。文景苑小区有一个煤气加气站啊，截止目前，当地政府没有发布任何消息啊。伤亡人数调查也没有啊，这是第九、第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3月7号在纽约出席经济论坛的时候说，美联储计划维持利率不变啊，在调整利率之前要更加确定经济的前景啊，这个判断差不多啊。那么鲍威尔说，美国总统川普对移民、财政、 监管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这些政策变化综合影响将会决定经济走势以及货币政策的方向。鲍威尔说，美国通胀正在朝着 2% 的目标前进，但是数据可能会出现波动。美联储不会因为一两次高于或者低于预期的数据做出过度的反应。那么之前鲍威尔已经表示3月19号的议息会议不会调整利率。联邦基金利率目前还维持在 4.25% 到 4.5% 之间。另外，美国劳工部3月7号公布美国2月份的新增非农职位，就这就大非农了，15.1 万个。那么预期是16万个，前值是12.5万个。那么2月份的失业率是 4.1%， 预期是4%，前值是4%。那么数据显示美国的就业情况没有预期的好，但也还不错啊，但是没有预期的好啊。11，美国前总统拜登3月7号在推特上发帖说，当天他去了阿拉巴马州参加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塞尔玛游行60周年的活动。他和几百人一起走过埃德蒙佩特斯大桥。埃德蒙佩特斯大桥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地点。1965年3月7号600名非洲裔的美国人在塞尔玛游行要求投票权。在穿过埃德蒙佩特斯大桥的时候被警察暴力镇压。这一天被称为血腥星期日。这个事件发生之后，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继续游行。美国国会在1965年8月通过法案赋予黑人投票权。所以你们要记住，这些少数族裔的投票权是通过流血换来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想一下，对少数族裔的包容才是美国进步文明的象征所以那些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是社会的什么社会的黑暗力量拜登在推特上发帖说，今天我们通过回顾美国走过的历程来纪念以往的领导人，展望我们现在必须走的方向，让我们一起坚定信念。12，自由时报报道，中国有一艘影子货船3月7号在台湾的屏东外海一个光缆区在那徘徊，形迹可疑。这一艘货船叫玉安号，巴拿马注册，3月5号离开台湾的东北部苏澳港去日本，但是他没有朝着日本的方向开，他是绕到台湾最南端到达屏东外海的光缆区玉安号距离海岸大概15海里，没有进入台湾的领海，海巡署就没有行动那这海巡署大概是要等他把它割断了他才行动，我不知道他怎么回事。报道指出，在光缆区还有一艘香港注册的货轮在徘徊，海巡署2月25号扣留了中国影子船叫红泰58号，当时红泰58号正在切断台湾的光缆，那么船上的中国船员全部都被拘捕他一定要等他切断了才去处理嘛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13，星岛日报报道，香港保安局3月7号把5名被骗到缅甸电诈营的香港市民接回了香港。这5名市民回香港之后，由警察带到机场警署进行调查。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是香港警察和入境处到缅泰边境采取行动，把被骗到电诈营区的香港人解救出来。你相信吗？事实上，这5个人是由缅甸军方解救并且送到泰国。邓炳强把这些人只是从泰国接回香港，然后就开始邀功臭不要脸。那么香港政府今年接回了25名被骗到电诈营区的市民，到现在还有3个人没接回来。14， 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墨尔本大学3月6号发布了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动态调查。那么这个调查报告显示，过去20年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男性每周平均的家务时间过去20年保持不变，都是 12.8 个小时，一个星期干 12.8 个小时的家务活。第二个是赌博，赌博的问题，赌博的问题从2015年的 10.3% 上升到2022年的 12.9%， 宗教信仰下降。那么墨尔本大学这项调查从01年开始。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纽约时报说，川普要求重划美加边境，美加边界。纽约时报3月7号报道说，川普在3月4号对加拿大征收关税之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表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声明，但是这份声明在当时被忽略了，因为大家很激动。特鲁多在渥太华对记者说，川普征收关税的借口是假的，完全没有道理。川普想要加拿大的经济完全崩溃，这样他可以更容易的吞并加拿大。那么在此之前，为了避免关税战，特鲁多和川普在2月3号上午下午进行了两次通话。不过呢，在电话里双方讨论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关税。川普和特鲁多的谈话细节以及随后美国和加拿大的高级官员之间的讨论，之前都没有报道过，没有披露过。纽约时报和四位掌握谈话内容的人士分别进行了交谈。那这四位人士向纽约时报透露了谈话的细节。那么在电话中，川普列出了一长串他对两国贸易关系的不满，包括加拿大受保护的乳制品行业，你看我们刚才讲了他要加关税啊，美国银行在加拿大开展业务的困难，以及川普认为不公平的加拿大消费税，因为消费税让美国商品变得更贵啊，其实又不是你美国商品才有消费税啊。川普还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啊，川普对特鲁多说，他不认为两国边界条约仍然有效，所以他希望重新划边界。但是川普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他想怎么划边界。川普说，两国边界的条约是1908年签署，条约最终确定当时还是英国自治领的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国际边界。川普还说，要重新考虑两国间的湖泊与河流的共享问题。那么当然湖泊跟河流共享也是由一系列的条约规定的啊，那么这是他过去一直感兴趣的话题。那加拿大的官员就很认真地对待川普的言论，尤其是他已经公开地说过他想让加拿大屈服啊。1月7号在就职典礼前的记者会上，纽约时报的记者就问过川普，你会不会用武力吞并加拿大？川普回答是，他计划使用经济力量。这就是这条新闻的内容。第一点，从目前来看，我相信纽约时报报道是真实的，这也是我今天用它的原因。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从现在就知道为什么川普一直在讲这个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看来不是他不是开玩笑，他是说真的。特鲁多讲过，他是说真的，他不是随便说说的，就是川普真的要吞并加拿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川普会支持普京。普京是个赤裸裸的侵略者，川普也想干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他支持普京的。我们终于明白了啊！我以前 没有想过我们在这个时代还会碰到这么赤裸裸的去侵略另外一个国家的民选的总统。我们之前讲过，民主国家没有发生过侵略事件，民主国家没有发生过赤裸裸的侵略事件，他们会有冲突。但是你说一个民选的总统或者民主的国家去侵略另外一个国家，现代政治当中没有发生过。川普是第一位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人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件事情啊。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川普要从德国撤出 3.5 万美军，北约开始瓦解。这个结论也是让我非常的不高兴不开心的事情啊。这是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啊，我也相信它是真的啊。每日电讯报啊，那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考虑从德国撤出35000名美军，并且把这支部队部署到匈牙利啊。匈牙利当然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坚定的支持者，他基本上就是普京的小跟班啊。报道指出，川普政府官员内阁成员川普政府的内阁成员向波兰保证不会从波兰撤走波兰的美军啊。每日电讯报指出，川普从德国撤军的决定将进一步恶化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啊。那美军目前在德国驻扎了34894名美国军士兵啊。那这35000人分别部署在40个军事基地，那么其中有2个之前已经决定要关闭的。那么美军在欧洲的司令部叫欧洲司令部，在哪里呢？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啊。那么这个欧洲司令部负责指挥所有的驻欧洲的美军，协调北约的军事行动，并且管理美国在欧洲、中东部分地区、非洲北部的军事事务啊。那么美国部署在德国的导弹和相关设施啊，那么包括什么呢？包括比歇尔空军基地啊，它在哪？它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啊，是德国空军第33战术联队的驻地。那么这个基地呢，储存着美军B-61 战术核武器啊。那么这是作为北约核威慑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远程导弹部署计划，这是从去年开始在德国部署一个叫多域特遣部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包括标准6型导弹、战斧式巡航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啊，这是第二。第三，比歇尔空军基地还储存着美军专用的核武器。那这个美军专用的核武器由美军单独控制。前面讲的这都是北约的啊，美国是共享给北约的。那么拉什姆斯泰因空军基地是第86航空航运联队的主联队的基地啊，这个基地呢有9000人。那么凯泽斯劳滕的军事社区是美国境外最大规模的美国社区，因为那边人很多啊，都是美国人。那么总结一下，美军在德国的部署，它是个巨大的军事存在。那么美军在德国的部署是维持欧洲安全的支柱，欧洲安全的支柱啊。那么2021年9月美军驻欧洲的人数总共是 8.8 万啊，那么占美国海外驻军的 34%。 但是随着乌克兰战争爆发，美国大幅的增加驻欧洲的驻军人数，主要是为了强化北约东翼的防御力量。那么最新的数据是美军 驻欧洲的美军目前是10万人啊，那么其中驻扎在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就立陶宛、拉脱维亚跟爱沙尼亚的美军人数因为乌克兰战争啊大幅的增加。那么美军在欧洲驻扎分布在几个主要的国家，德国、意大利、英国、波兰啊。那么德国是35000人啊，是欧洲驻军最多的国家。那么刚才这几个基地我就不再说了啊。意大利是12000人啊，它主要的基地是叫阿维亚诺空军基地和那不勒斯海军基地。那不勒斯海军基地是美国第六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它负责整个地中海的军事行动、海军行动。这是第三、第四、第三就是这第二、第三是英国，英国驻军1万人啊。那么主要的基地包括，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和拉肯西斯空军基地。波兰是1万人，也是主要是在波兹南啊，波兹南美军基地和德拉夫斯科训练场。它主要是要加强，波兰有30万陆军，波兰的军队力量很强，它部署在美军增加在波兰的力量，主要是要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能力，因为那边在打仗啊。这是第四、第五，罗马尼亚3000人啊，比利时1500，西班牙3000。那么美军还在立陶宛、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小规模驻军，加在一起总共5000人，这是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一部分。那么美军在欧洲驻扎不仅仅是北约的防务需要，也是为了威慑俄罗斯啊，保护盟友啊。那如果美军撤走在德国的35000名士兵，这就意味着美军部署在德国的战术核武器和战略武器，比如说战斧式巡航导弹，各种各样的标准六型的远程导弹啊，他们都要撤走啊，所有的这些战略武器都要撤走。因为如果部队已经走了，你这些设施还在这里，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就是说把35000名士兵撤走，那所有的战略力量也会撤走。这意味着美国把在欧洲核心的主力部队就撤走了。德国是欧洲的中央部分啊。那以后欧洲要是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特别是从俄罗斯这边打过来的话，美军就很难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等于说欧洲的防务空虚了啊。那现在呢，川普要把大部分的从德国撤出来的35000人，其中有一部分会部署到匈牙利。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军在欧洲的重心就从西欧移到了东欧啊。美军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的核心的转变是什么？你驻欧洲的美军，你的战略目标是谁？讲的简单一点，你的敌人是谁？那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美军和匈牙利和俄罗斯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匈牙利跟俄罗斯关系非常好啊。那么匈牙利跟乌克兰有135公里的边境线，那么俄罗斯的居民可以在匈牙利通过简易程序申请去欧盟的签证。匈牙利目前有600家中资企业，中国的企业，有674家俄罗斯的公司，其中97家俄罗斯的公司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成立的，啊，所以匈牙利现在如果真的美军派部署在匈牙利，那匈牙利就会成为美俄中三国势力在欧洲最集中的地点。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美军撤出德国，虽然没有全部撤出欧洲，但是它有部分会部署在匈牙利。这意味着川普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除了美军在欧洲承担北约防卫的任务， 理解吗？这就是美国开始放弃北约的开始，也就是说北约现在开始解体啊，因为美国的战略意图已经从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转为放弃承担北约的防卫责任，他把军队撤走了，不是放弃的。另外，川普继续向普京示好。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国务院和财政部起草一份可以减轻制裁俄罗斯的方案，作为未来几天美国俄罗斯为改善双边和经济关系进行的外交谈判作为他们的见面礼。这个消息说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那么今年年初美国加强了对俄罗斯的制裁，目的是直指原油供应啊。那新一轮的制裁措施对俄罗斯的北极地区和远东地区的原油出口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包括索科尔原油、沙哈林原油以及俄罗斯混合原油的 EPSOL 啊。路透社说，川普指示国务院和财政部制定一个缓解制裁方案啊，只要俄罗斯愿意就停火协议展开谈判，那就实施减轻制裁的方案，并且改善和俄罗斯的外交以及经济关系。那么减轻制裁的目的是促使俄罗斯回到谈判桌，你信吗？我不信啊，我不信，这找借口啊。那么这条新闻呢，白宫国家安全国安会和财政部都不肯回应啊。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的工业家和企业家联合会与美国商会开会啊，那么俄方建议啊，这个美国商会呢，你能不能帮我们去跟美国政府说说啊，让俄罗斯的银行重返 SWIFT 啊 ，SWIFT 支付系统啊，这样使得俄罗斯的国际金融结算能恢复正常。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合会的主席叫修金，修金说他们预期美国商会会把这个普京和川普举行会谈之前，在这个之前向美国政府提出他们希望取消对俄国的制裁，俄国企业的制裁。那么工业家和企业家联合会还要求取消这个海上这个能源设备的制裁。Axios 独家报道说，美国和乌克兰下个星期三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这是2月28号川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生摄像机前的争吵之后，双方第一次举行这个正式会谈。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二会访问沙特啊，所以他们这消息是吻合的，他会在沙特见沙特王储萨勒曼，星期三就是和美国会谈啊，所以应该是这个安排应该一早就已经安排好了。那泽连斯基昨天在布鲁塞尔说，乌克兰和美国已经恢复了工作，那么希望下一个星期举行一次有意义的会谈。1月18号美国和俄罗斯也是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讨论停火问题。 Axios 报道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和泽连斯基的办公室主任叫安德烈·伊尔马克在电话中敲定双方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时间就是下星期三，地点就是利雅得。那么白宫特使就维特科夫和国务卿卢比奥再加上国安顾问沃尔茨会参加会议啊。那么伊尔马克会率领俄罗斯乌克兰的代表团，乌克兰官员说乌克兰仍然准备签署矿产协议啊。那么白宫特使维特科夫说，这次会谈的目标是达成和平协议的框架和初步停火。那么俄罗斯是在昨天3月6号正式拒绝了法国和英国提出的部分停火协议，就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交给川普的那个方案，俄罗斯拒绝了，我不接受啊。那这个方案原来是想先进行一个月的暂停空中和海上的军事行动，先搞一个月的暂时停火，然后再开始往下谈。那么彭博社3月7号报道说， 俄罗斯说愿意讨论临时停火的可能性啊，虽然他那边拒绝了，他现在又讲可以讨论这可能性，前提是双方最终要把这个和平协议的框架能达成明确的共识，他才愿意搞临时停火。彭博社引述两位知情人的消息说，俄罗斯特别坚持必须先确定未来维和任务的具体框架，明确哪些国家参与其中啊。那么俄罗斯已经明确表明不会接受北约部队驻扎乌克兰，也拒绝欧洲国家组建志愿联盟监督和平协议。不过呢，俄罗斯不反对像中国这样的中立国家向乌克兰派遣部队。中国是不中立国家吗？中国也不中立啊。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今天就不想放太多的内容出，放太多的内容进去，因为我还是想听听大家的高见啊。我觉得这两个话题，我看了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老实讲我很沉重啊，因为这都是要改变现在人类社会生存状况的事件啊，这两个事件都是这样啊。好，观点：川普四年前就不想交出权力，只是把控不住 FBI 和华盛顿，现在用四年清洗 FBI 和华盛顿，为四年后不退位做好准备啊！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啊，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啊。情绪，川普这样攻击加拿大和墨西哥，是不是学习习近平远交近攻的外交政策？远交近攻是冷兵器时代的原始时代，战争手段非常少的状态下才有这个所谓的远交近攻。远交近攻是非常愚蠢的，非常愚蠢的这个政策，因为没有一个这么僵硬的政策去限制自己啊，远交近攻啊。情绪，川普图什么呢？四年后就下台了，多拿的领土有什么意义？你怎么确定他会下台呢？对吗？啊，一个喜欢拍马屁、搞个人崇拜、喜欢去觊觎其他国家领土的人，你觉得这是个民选的总统吗？啊，总统不能随便乱选啊，后果很严重，会引发战争的啊。他才不会帮别人做嫁衣裳呢，你说呢？我觉得不会啊。观点，我不觉得民主党能让他轻易改线连任。观点，美军早该撤出驻德军队，依据是默克尔和普京这样的好关系，德国能源全部依赖俄国，凭什么要美国来保护？好吧。美国人如果是这样想的话，美国就没有理由，可能你的收入要减掉三分之二才行啊。观点 ,MAGA 本意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实际的结果只是孤立主义。MAGA 的伟大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跟这个俄罗斯伟大复兴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骗人的鬼话。就是是一种愚民化的口号啊，给你一个光明的未来，让你在现在放弃你的权利啊，你记住这种口号都是骗人的啊。他承担了世界和平很大的任务，美国的商界也因此得到很大的利益，美国可以任意发国债，美国不能任意发国债，哪能任意发国债，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的 GNP 远大于 GDP, 但关税和北约的关系最终会让美国更孤立而不是更伟大。伟大是什么？他说的伟大是川普的伟大，不是美国的伟大。川普的伟大在哪？在嘴巴上，嘴巴大就够了。观点，川普写完啊， 我们表达要准确啊，正式啊。川普公开发 X， 崇拜拿破仑，侵略别国是本色演出啊。我觉得有一部分他的支持者还挺欣赏他侵略其他国家的这种态度啊，这就是非常可悲。所以美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为什么？你看他得到这么多的支持啊，得到这么多的，那有此一劫啊，有此一劫啊。你看刚才这个网友还在那说，凭什么我们要去保护德国啊？凭什么？为什么？如果他连这个都无法理解的话，他能够理解。所以川普支持者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真的不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只看到了眼前五公分的位置，再远一点就看不见了。所以就不要去说服他们，说不服的，没有用的。我们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吧。啊，观点：美国出口商品最多的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要比出口中国多六倍。如果美国对他们的出手，那绝对会导致大面积失业。而且美国农民需要化肥，八成是加拿大进口，然后冬天的果蔬就蔬菜都从墨西哥进口，还有很多麻烦。把汽车制造带回美国，汽车公司需要两年建厂，然后还要找人培训，还得一年。那个时候不知道啥情况，很多共和党议员明年还有中期选举，他们肯定不会支持太久。观点：川普当选前，约翰逊还敢顶着川普的压力支持援助乌克兰。现在川普当选之后，他就变成了擦鞋仔啊，擦鞋仔就是马屁精的意思啊。共和党现在全是擦鞋仔，都是马屁精，没有不是的，没有一个共和党的党员敢站出来说真话，没有，全部是马屁精啊。提问：王老师，川普从德国撤军是要缓解俄罗斯的压力吗？我们刚才节目讲过了，我就不重复了，好吗？你自己说吧。观点：俄军已经被打残了，俄中要趁这个时间窗口快速的加强自身军备，才能摆脱美国的勒索。说的非常的对。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川普从欧洲撤军呢，并不能够要挟欧洲，因为俄罗斯已经被打残了啊，所以这件事情，这是个时间窗口。欧洲要用很短的时间把这件事情办好，就是他要把自己的 rearm 这件事情办好，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战略自主。观点：侵略加拿大的前提是欧洲无法帮助，能拖住欧洲的就是俄罗斯，所以要解救俄罗斯。有道理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美国民主党无动于衷，共和党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川普吗？我不知道，我没有管他们，我没有时间管他们，我们的精力有限啊，我没有时间管国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们有什么可以告诉我好吗？请大家尽量的多关注一下，我们不要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设想，我们就看事实。你看，我从上个星期到这个星期，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然后小心脏根本受不了啊！我不知道民主党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共和党在干。我共和党在拍马屁，拍川普的马屁。民主党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看见了那个谁，佩洛西在川普国会演讲之后写了一段文字，其他的我就没看见了，不知道是不是推特屏蔽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观点：川普希望能够像其他独裁者一样得到绝对的权利，所以他对于民主盟友的憎恨异乎寻常。是的，他仇恨民主，他仇恨民主国家，他仇恨民主政体，他仇恨民主的政党，他非常仇恨。他最爱的是独裁者，他最爱专权，他喜欢侵略。 他喜欢霸凌啊，他喜欢利用他手上的权力去霸凌其他的人啊，这是什么？这是懦夫的行为啊。他认为作为总统的权力就应该像他在自己的公司一样绝对，他忘记了美国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企业。民主党确实有很多问题，腐败、移民冲击、腐败，民主党怎么腐败了？不要加他私货好不好啊？但是他们对于核心的问题理解是特朗普所不具备的，那就是维持一个全球性的霸权，不仅仅是享受霸权的好处，还有应有相应的责任。现在许多给川普投票的人都后悔了，但是没有用，不等中期选举开始，美国无论是经济和政治甚至军事都会大伤元气。是的，啊，付出代价，美国要付出代价。美国没有把这些，美国没有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美国人民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能让川普这样的人，川普讲的谎言能够大行其道，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川普对美国的伤害其实核心是什么？我认为川普对美国的伤害核心是谎言啊，这些谎言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扭曲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态度。这些扭曲的态度才成就了川普，这是川普对美国的伤害啊。提问王老师，北约解体也是对俄罗斯的交易吗？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知道他跟俄罗斯有没有交易，是不是他们的交易，不知道， I don't know， 我不猜，我不大猜这些事情啊。我可以分析逻辑啊，什么条件，什么好什么坏，我可以分析，但是这种有没有的东西我猜不到啊，真的猜不到。观点所谓养寇自重，也叫侠客自重，其要义是放着敌人不打，故意留着敌对势力或者对立面，用于牵制另外一方，自己从中保利。你都讲是敌了，敌怎么牵制对方呢？敌是牵制自己啊，敌除非是别人的敌，跟你没关系，那你不是。如果是你的敌，怎么会牵制其他人呢？牵制敌对势力呢？你的敌肯定是牵制你啊，你就不可能牵制别人呢。我不知道你的逻辑是啥啊，没看懂。观点感觉川普支持俄罗斯侵占乌克兰领土，就是要打破二战以来达成的共识，为他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做准备。他有看这么远吗？我也不觉得。川普跟你看川粉。看事情的距离不超过一米，川普我觉得他不会超过三米吧，对吗？他们是一路的，铺垫的那么远吗？我觉得不大可能嘛，我不知道，我不觉得川普有那么多的远见啊。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国国内新闻舆论也会报道这些川普的行为或者政策吗？你没看过吗？《纽约时报》天天都在报道啊。华尔街日报 CNN 都在报道，金融时报都在报道，你说啥？川普是美国人选出来的总统，拥有美国选民的民意支持，只是因为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美国总统不仅仅要对美国选民负责，也要对世界人民有一定的责任。这其中利害关系，美国选民在选择的时候有考虑吗？当然没考虑，他不只会考虑这些，他们考虑的是什么？考虑是我这面包，我这个汉堡包原来是五块钱，现在卖六块钱，不行，我这不行，六块钱卖十块钱，那怎么行？那肯定要干掉他，就这个。那有没有人考虑这些？当然有人考虑，但是考虑的人不多，我估计啊，大概是这样。观点 MAGA 就是画大饼，但凡在社会上混过几年的人都懂得，空口白牙画大饼只能听听就算了。真正的还是要看真金白银的利益。观点，国内帮助地方发债的服务机构也就那么几个人在做，这一发债又运走不少服务费。观点，川普上台坏消息一片，唯一的好消息，美国目前还是民主国家。不一定哦，未来不一定哦。川普只有四年时间挑战。很多人跟我讲， 啊，川普只有四年时间，原来习近平也只有四年时间，原来习近平也有宪法限制啊。不要讲的这么绝对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警惕？就是因为很多人讲让子弹飞吧，让子弹飞一阵子啊，意思就是这意思。你能，如果那子弹是朝你飞过来的话，你能让它子弹飞吗？你想一下，那个子弹朝谁飞？朝别人飞吗？不是的，朝你飞来。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子弹飞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朝我们飞过来，不会朝他们自己飞过来，因为他们开的枪，理解吗？你说啊，他只有四年时间，你这样坐在这儿说，我们不能让它变成现实，我们就是要有苗头，我们就出来讲。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可能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承担不起这个后果。你说啊，等它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发生了，你才来说啊，原来他真的是独裁者，那已经来不及了，明白吗？当他开始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做成，你就要去反对他，你不能等他做成了，哦，他不是啊，他还没有独裁啊。他当然还没有独裁，他独裁了我们还能说话吗？说不了话了已经。所以这件事情不要去讲啊，他只有四年任期。四年任期一定是永远是四年任期吗？不一定的呀。你说是不是啊？不要说这样的只有四年任期啊，挑战美国宪法，挑战三权分立啊。还有个哒哒哒哒哒，反正你那在他在最权力最顶峰的人，他在处心积虑的扩大他的权力，忽悠全世界，满嘴说谎话，这种人你要非常小心。你别以为他就坐的那个位置不动，他的目的，他处心积虑做这件事情。你看见习近平其实是个笨蛋，他没有能力，习近平真的没能力。他当年在这个福建，别看不起他，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什么什么政绩什么，是他没能力，他就是没能力的人。但是你别看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当他处心积虑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会被他做成的，在一定条件下他都会做成的。川普也是一样，千万不要小看他啊！美国有制度，制度是什么？制度是靠人去执行的。你看看共和党，全部变成一群马屁精。你看看民主党，我没看见民主党在干啥。如果大家都沉默，他就会干成的，这就是危险的地方。提问：美国这么巨额负债，世界却认为他在赚全世界的大。世界却认为他在赚全世界的大，全球的大钱，啥意思？你问的啥？请问王老师，这两个是矛盾是怎么理解？我不知道你在问啥。他是谁？巨额负债是啥意思？你说谁在巨额负债？美国巨额负债讲的是谁？有这么多，美国有这么多个主体，你重新再问一下好不好？把你的话讲清楚，把主题、把名字讲出来啊，不要用代词，用名词。川普不会用代词，你还不会用名词吗？真的是啊。提问：欧盟不断的有国家加入，啥意思？欧盟不断有国家加入，欧盟版图不断的扩大，属于邦联，美国属于联邦。请问王老师，一个国家加入欧盟和加入美国有什么区别？美国是个联邦，是个国家，欧盟是个准国家，还不是个国家。它是个联盟啊，还没变成一个国家，虽然它已经有宪法，但是它是个准宪法，所以它有国家的属性，但它不是个国家，这两个不同，有本质的不同啊，就是你到了跟没到的区别啊。观点：全世界目前眼睛都关注俄罗斯可能入侵，啥意思？但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美国，屠龙少年变忠诚龙。没看懂，可能入侵，俄罗斯没有入侵吗？俄罗斯已经入侵了啊。 情绪没想到2024年以后居然是小说1984，中国有皇帝，俄罗斯有皇帝，美国也要有自己的皇帝了，太让人绝望了。你绝望啥？你不用绝望，我们只是普通人啊，绝望的应该是肉食者谋之啊，我们要尽量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反对啊，但是不要绝望，绝望干啥？又不是你造成的。情况国内现在都在搞超低排放项目，几乎折腾。观点别人打贸易战，是事无巨细，政府补贴行业的真金白银。我们打贸易战，勒紧裤腰带的远洋捕捞啊。情况前些年房地产泡沫时期，胡乱上马的豆腐渣工程，到了暴雷的集中期，很多这种豆腐渣工程已经变成烂尾楼了，还有很多压根没卖出去。哎，刚才那个网友，你是不是再问一下，你到底想说啥？我没看见你回我，你再跟我讲一下呗，我没看懂你到底是想说啥。提问：我认为美国人还是 CP 上台，谁意思？来吧，快点贴上来，阿美西给我贴上来。我认为美国人选 CP 上台哦 ，CP 上台，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你为什么叫 MZ 党是什么意思啊？民主党，你不要这样写，你正常的表达好不好？我们这又不是在中国啊，要用这些 CP 上台 ，CP 上台是谁 ？CP 是啥意思？川普，不要用这个缩写，好吧？民主党过于追求绝对正义和形式正义，有点物极必反的感觉，不知道王老师是否认同？正义就是正义，没有绝对正义。正义就是是还是不是，没有绝对不者绝对的问题，理解我意思吗？那正义有很多很多部分，有程序正义，有正义本身啊。那没有绝对的正义这件事啊，说我这个人追求正义过头了，追求正义永远不过头，记住了，没有纯粹的什么绝对正义，没有绝对正义，要么正义要么不正义啊，是是非题啊，不是程度题啊。请问王老师，加拿大怎么阻止美国的霸凌和吞并？我昨天看到这个英国国王查尔斯专门出来讲，我是加拿大的元首，他说他是加拿大，当然他是英联邦成员，所以我不觉得川普能够成功啊，他只是歪歪一下，我认为他只是歪歪一下，为什么？他想动加拿大，第一个要反对的是谁？肯定是英国呀。啊，美国要是没有英国，美国这条腿就断了一条腿呀。所以对，而且他要动加拿大，那就是英联邦和英联邦作对呀，理解吗？所以我认为不是那么容易。川普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有缺陷的，他根本没搞清楚状况，他想的事情都是没啥不靠谱的事儿，都是啊。他可能就小的时候可能有一嘴，有一个什么故事，他可能就脑子里有些水一直存在那儿，这脑子进水了，基本上讲的就这事儿啊。加拿大强烈的反击方向是对的，我看到加拿大的川粉还在发有关视频。批评多伦多，特鲁多说的是反击是因为他自己的面子，特鲁多的反击就是为了他个人，连民选领袖为民负责都分不清，何其无知啊！那没人理，这个肯定，这不用理会， 这个太可笑了。观点，川普就是想尽快结束战争，实现自己竞选承诺，好吹牛吧？不是，我不认为是这样，他是有战略意图的。结束战争，他不挣点好处，他结束战争干啥？好吗？明谢黄增培，谢谢啊！提醒网友，今天是3月7号，3月7号，从3月9号就是星期天开始，美国开始夏令时，我们开始调时间。我回头会发一个我们新的作息时间表出来。我非常高兴啊！我希望不要再搞什么冬令时了，很讨厌啊。就是相当于我们会提前一个小时啊，把这个时间，把这个钟表往前拨快一个小时，因为之前就是拨慢一个小时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